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听日到国会演讲，预料宣扬政绩和施政方针。川普四月开征对等关税，印度贸易部到美国贸易谈判。奥斯卡最大赢家阿洛拉获最佳影片和女主角等五大奖。川普总统签署行政令，将英语定为美国官方语言。川普对美国木材入口进行新一轮关税调查。全中共施压本土 AI 高层不要前往美国。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川普听日将会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阐述他对美国和世界的愿景。他的美国优先、世界观和大胆的行政措施已经震撼美国和全球。法新社报道，川普预计当地时间4号晚9点在国会大楼发表演讲。川普6个星期之前才在这里宣誓就任总统。外界预期共和党籍的川普将会宣扬自己上任头43日所颁布的大量行政命令，以及概述剩下的1419日任期的施政规划。阿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图帕维尔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表示，预期川普将会强调他的政府截至目前为止的斩获，同时阐述跟着下来四年的行动计划。同时民主党人就努力组织一个对抗川普媒体和政治攻势的统一战线。川普有意在今年四月初开始向印度等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令汽车和农业等领域的印度出口业界深感忧心。花旗研究 City Research 分析师估计，一年的损失可能高达70亿美元。印度政府的两名官员表示，贸易部长戈雅尔3号前往美国展开贸易谈判。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戈雅尔将会在访问美国期间厘清美国对等关税内容，来评估对印度的影响，或者亦都将会讨论可能作出的让步措施和贸易协议，希望能够降低关税和促进双边贸易。为了缓和贸易紧张关系，印度已经降低了多项美国的产品关税，同时承诺审查其他关税，扩大入口能源产品，同时采购更多防卫装备。印度总理莫迪上个月访问美国，两国同意在今年秋天之前致力完成贸易协议第一阶段，目标是在2030年年底令双边贸易往来达到5000亿美元。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2号闭幕，阿洛拉横扫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剪接等5项大奖，成为最大赢家。主演阿洛拉的25岁女星麦奇麦迪逊赢得最佳女主角，而辛贝克亦都获颁最佳导演。奥斯卡颁奖典礼首次颁发的最佳男配角奖，由曾经演出宝贝至多星的童星基云高坚以心痛导赏团取得，而女配角就颁给艾美利亚变奏曲的素儿沙丹娜。另外摇滚诗人未知的传奇有8项提名入围，但是就一个奖都拿不到。奥斯卡金像奖获奖者是由美国演艺学院的大约11000名演员、导演和电影工作者投票选出。川普总统3月1号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指定英语为美国的官方语言。这项命令准许接受联邦资助的政府机构和组织选择是否继续提供英语以外语言的文件和服务。这项命令撤销了前总统克林顿的一项命令，该命令要求政府和接受联邦资助的组织为非英语人士提供语言援助。这项命令说，将英语确立为官方语言，不单止可以简化沟通，还可以加强共同的国家价值观，同时创造一个更具凝聚力和效率的社会。主张将英语定为美国官方语言的组织美国英语说，已经有30多个州通过法律将英语指定为官方语言。几十年来，国会议员一直都提出立法将英语指定为美国的官方语言，但是这些努力并未成功。川普日前表示，他考虑对木材和森林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川普上星期签署了一份备忘录， 命令商务部长卢特里克依法对美国木材入口展开国家安全调查，调查必须在270日内完成。另外，川普还下令在90日内采取新措施来增加国内木材供应，具体措施包括简化在公共土地采伐木材的许可程序，和改善由森林和水稻打捞树木的工作。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表示，木材入口调查的目的是抵制加拿大、德国和巴西等主要木材出口国向美国倾销木材。纳瓦罗指出，川普的行动目的是增加美国本土的木材供应和需求，减少对外国木材的依赖。一名白宫官员指出，今次的调查可能导致的任何新关税是在目前对加拿大软木材征收的 14.5% 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基础上，进一步对这个星期二生效的所有加拿大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最新消息显示，随着美中人工智能 AI 竞争升温，中共政府正在对本土 AI 企业高层和研究人员施加行动限制，建议他们避免前往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说话透露，虽然没有正式禁令，但是中共当局就要求相关人士出国之前需要登记，回国之后需要详细汇报行程和会晤的内容。报道分析，中共当局对 AI 技术的掌控日趋严格，担心专家在海外交流的时候可能泄露他的技术发展相关信息，或者因为美中关系紧张而被美国扣留作为谈判筹码。报道指出，在中共当局的施压底下， DeepSeek 创办人梁文峰已经婉拒2月巴黎 AI 峰会的邀请。另一间中国 AI 初创公司企业负责人亦都因为根据当局的指示而取消访问美国行程。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同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会谈。这场会议因为双方的拗撬引起关注。川普指责泽连斯基对美国援助表示感激不足，并对美国不敬，甚至冒险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令到华府对是否继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产生疑问。泽连斯基礼拜日在伦敦出席欧洲领导人高峰会议的时候表示，虽然之前的会议有所争执，但他仍然相信能够挽回和川普的关系。泽连斯基表示，未来如果有需要，他愿意继续和美国签署合作协议。他表示后续对话会闭门进行。同时他亦都强调，他仍然期待和美方达成抗产协议。近期因为美乌关系恶化，挪威一家船用燃料供应商呼吁停止向美国海军供应燃料。对于这点，挪威国防部长山特维克二号表示，挪威会继续为美军舰艇提供燃料，强调抵制行动不符合政府政策。山特维克强调，作为北约成员国，挪威将持续为美军提供必要补给和支援。之前，挪威船用燃料供应商曾经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批评美国对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态度，并且宣布停止向美军供应燃料。但是这则贴文已经被删除。公司行政总裁 Grant 证实这个决定，但是坦言由于公司和美军没有固定合约，此举仅是象征意义。目前挪威政府立场明确，会维持与美军的燃料供应合作。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3月2号抵达韩国釜山作战基地，这个是川普第二任期内首次有美军航舰访韩。南韩海军表示，美军航舰到访目的是加强对北韩的延伸阻吓承诺，并且展示韩美军事同盟的协防决心。卡尔文森号隶属于美军第一航舰打击群，和飞弹巡洋舰普林斯顿号以及导弹驱逐舰史特瑞克特号一起到访釜山。今次访问南韩，距离去年6月美军核动力航舰罗斯福号访问已经过了8个月。而卡尔文森号上次造访釜山则是2023年的11月。同时，北韩官方媒体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最近亲自督导 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并且下令做好核攻击能力的准备。美军这个举动被认为是对北韩近期军事行动的回应，并且强调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和对南韩的安全承诺。越南总理范明正最近表示，越南政府将迅速向 Elon Musk 的星链公司发放许可证，令到这家公司能够为越南提供卫星互联网服务。之前越南国会已经批准临时计划，允许星链进驻并且保留对当地子公司的完全控制，这个符合马斯克的要求。这个变动反映出越南政府对卫星网络供应商所有权政策的调整。越南政府同时表示会进一步增加从美国进口的产品，目的是平衡对美贸易顺差。范明正总理在和近40家美国企业会议中表示，越南可能会进口飞机、军火、液化天然气、农产品和医药产品等。这些措施有助于减少美国对越南不断膨胀出口征收关税的风险。另外，越南政府已经同意购买美国的波音飞机，包括50架737 MAX 喷射机，并且和波音公司讨论进一步的交易。美国和圭亚那政府近日对委内瑞拉海军舰艇在圭亚那专属经济区内威胁艾克森美孚的浮式生产储射油装置表示强烈谴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出，委内瑞拉海军的行为不可接受，而且已经侵犯了圭亚那国际公认的海域。美国警告说，如果委内瑞拉继续挑衅，会面临后果。圭亚那总统伊尔凡阿里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委内瑞拉巡逻艇在圭亚那专属水域内接近这个油田。圭亚那已经向国际伙伴发出警告。委内瑞拉对于这件事回应说，这些水域不属于圭亚那领土，因为它仍然在国际法规定中。近年来，圭亚那和委内瑞拉在伊塞灰博地区的领土争议加剧。圭亚那在2015年发现大规模油田之后，又进一步加深了这个地区的竞争。另外，2024年2月，圭亚那还谴责委内瑞拉犯罪团伙袭击他的运输车队，导致6名士兵受伤。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曾经提出在争议地区设立委内瑞拉省份，并且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导致两国之间的关系紧张。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家公司的老细因为试图向中国非法出口具有军事用途的电子设备，已经在3月1号向联邦法庭认罪。63岁的 David Bomerwald 被指控违反出口管制改革法案，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判决日期暂定在5月中旬。据美国司法部透露， David 为他的公司 Components Cooper Inc.从一家美国电子公司购买了100个加速度计，并且试图将这些设备出口至中国一间公司。加速度计可以用于航空航天和军事领域，能够帮助导弹精确飞行，测量弹药效果。这个电子公司察觉异常之后，向执法部门报告。 David 在寄出的两个包裹入边被联邦特工拦截，并且查获全部的加速度计。David 涉嫌将包裹内物品的价值虚报为100美金，而实际价值大约是2万美金，并且承认他的行为是为中国公司采购设备。